广结善缘，由观音寺观成法师主持。
酒不醉人，人自醉；色不迷人，人自迷。一切对于外境嘅执着，都系心嘅变现。所谓万法为心所现，心生则种种发生，心灭则种种发灭。当你打破咗自己对外境嘅执着心嘅时候，就能够释妄归真啦。中门讲：狂心不竭，竭即菩提。狂心就系凡夫嘅妄想执着心。当你能够降服你嘅妄心，真心就会显露出嚟。禅门有一段不是风动，不是幡动，仁者心动嘅公案。相传六祖慧能大师从师父弘忍处受到衣钵之后，翻到广东曹溪，过咗16年，嚟到广州发圣旨。有一晚，纸旁嘅旗幡被风吹动，发生咗忽忽声响。有两位僧人就以风同幡嘅晃动而作出礼节性上嘅辩论。一个和尚话：知旗幡系自己喐动嘅，譬如自己嘅妄心先有烦恼而动心，唔关外境嘅引动。另外一个和尚话唔系，系风动，唔系旗幡动。譬如自己嘅心本来清净嘅，因为外境纷扰而心动。两个人就是这样为了风动幡动争论不已。那六祖慧能冷眼旁观，就插嘴这样说：不是风动，不是幡动，仁者心动。六祖这句话为什么呢？凡夫的心本来清净的，一尘不染的，不为外境所动。但是当他受到外缘影响，不能够守住清净自性，执着了外境的时候，一切妄想分别，我相、人相、众生相、受者相应运而生。就好像风动幡动，风是外境六尘，心是内境妄心，六尘心识都是妄，只要一念妄心不起，自然归真。当体即空。南中禅以无念为宗，所谓无念呢，即是于一切法不取不舍，不染不着，任运自然，自在解脱。各位不妨以仁者心动提醒自己警惕妄心，千万不要迷走迷色。所谓酒不醉人，人自醉；色不迷人，人自迷。学习新的事物是没有分年龄的限制的，就算到了奇英年龄，都可以开始学习在退休前没有机会学过的事物。在中国的东晋朝代，即是距今大概1700年前，佛门有一位法显大师，他以64岁的高龄，冒住生命危险去天竺印度求学佛法。各位试想下，一位64岁的奇英，经过千辛万苦，翻越崇险的高山，经过浩瀚的沙漠，越过终年积雪的冲岭，他的毅力意志是几咁坚强呢？他的留学生涯仲早过唐朝的玄奘法师，早了240多年。唐三藏玄奘大师就是因为受了法显大师的冒险精神所感动，而后来远赴印度求学的。法显大师的旅程经过6年的长途跋涉，原本是有10个人同行的，沿途有8个人不堪旅途劳役而病亡的，只剩下2个人，一个就是法显和道显大师。当法显大师到达印度的时候，他已经是70岁了，才开始学习梵文和印度僧祇的戒律。学成之后， 就日以继夜咁抄写，整整抄咗三年，发显以74岁嘅高龄，决定将戒律经典带翻祖国。佢先到过狮子国，即系现时嘅斯里兰卡，然后航海东归，经过爪哇，再转入台湾海峡。当佢翻到中国嘅时候，已经系76岁啦。佢呢一种不求名不求利，只求为佛法利益众生嘅慈悲精神，真系可以话系惊天地泣鬼神嘅。法显系中国西行到印度，并携带经典翻回祖国嘅第一个人，比唐玄奘法师早咗240几年。而且根据佛国记所记载，有人加以考证，认为好有可能法显大师发现美洲大陆比哥伦布早咗1078年。呢啲可以话系中国人交通史上嘅光荣历史事迹。各位终日为生活奔波或者喜欢物欲享受嘅朋友，如果你冇时间接触大自然，有时静落嚟读下寒山寺嘅山居诗，可能会令你营营役役追求物质嘅心境得到片刻嘅清静嘅。山区溪涧嘅流水声，狭野嘅鸟鸣，松涂嘅低吟，是歌颂大自然的美妙乐章。清风白云，湖光山色，层峦叠嶂，苍松古柏，都是宇宙和谐浑然一体的法相呈现。当寒山寺在天台山郭清子挂单的时候，他写了一首清日洒脱的山居诗：自落平生道，烟罗石洞间，野情多放旷，长伴白云闲。有路不通事，无心谁可攀，石床孤夜坐，圆月上寒山。自落平生道，即是说我寒山寺喜欢平常之道，平常心是道，恬淡淳朴，不上浮华，心境充满法乐，非言语所能形容的。烟罗石洞间，野情多放旷，长伴白云闲。烟雾围绕在罗藤和石窟之间，这种旷野幽静的情怀，使我感到好像自己是天上的白云那么自由飘逸。有路不通事，无心谁可攀。虽然郭清子有路通到市区，但是我不愿意走入熙熙攘攘的尘世，我这种远离繁华的心境不会被任何物欲所打动的。石床孤夜坐，圆月上寒山。深夜的时候，我一个人独坐在石床上面，这个时候刚好圆月照上寒山。各位，山居远离俗念，宁静致远，清风白云，苍松古柏，这种清福是金钱物质所买不到的。波野波罗蜜多心经有句家传户晓的文字：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色是宇宙一切万有的物质现象，空的意思是说一切事物都是由于因缘和合而生，亦由于因缘分散而灭的，是没有它的自性的，不是永恒的，是有生灭的。这种自性空的思维概念，不需要经过一番分析然后此之空，即使是存在的时候，亦不过是一种短暂的幻象，叫做当体即空。一切由因缘所生灭的现象都有它的空性，即是说短暂无常。虽知世间所有事物都是各有所需要的种种条件 叫做缘组合而成的，佛法叫做缘起，因为是象因托缘而生，自然是没有实在不变的自性，所以叫做性空。缘起无自性，当体即空，即是说当我们接触一切事物的时候，不要执着它的存有，不要贪求执取，因为它的存在只不过是暂时的条件组合而已，没有它永恒存在的自性的，所以色即是空。但是虽然色当体即空，正是因为有空性才能够显生万物的。如果万物永恒存在不变，那这个世界势必充满膨胀的，势必处于混乱的状态之中，亦都没有这个万物不变的可能性。譬如虚空，虽然是荡然虚无，但是它不会阻碍万物的呈现。虚空不碍万物，万物呈现于虚空，空即是色。空性就是一切万物赖以呈现的主体。如果本来不空呢，即是说已经充满，又怎能够让万物呈现在空中呢？禅门有句偈语，艳野随朝露，馨香逐晚风，何必待零落，然后此之空。艳丽的花朵随着朝阳蒸发而褪色，无情的晚风将花香吹散，何必等到花朵完全凋离破落，然后才知道万物本性是空的呢？佛经有一句常用语叫做不可思议，它的意思是说众生本具的如来智慧觉性是不能够用思维概念或者是言语文字表达到的，因为佛性超越妄想分别，而言语文字概念思维是由人类分别心所产生的。禅门有一段默言无语的公案，根据《维摩诘经》入不二法门的记载，有一次维摩居士和很多大菩萨议论佛陀所讲的不二法门，大菩萨们列举了很多对立的思想概念，例如生和死、污染和清净、罪和福、明和无明，并且认为只要消灭了这些对立的思想，即是说灭除了妄想分别心，就可以入不二法门了。最后文殊师利菩萨说，照我的想法，只要超越凡夫的概念思维言语文字，就是入不二法门，证悟如来智慧觉性。他讲完之后呢，就问维摩居士了，请问不二法门是不是这样解的呢？维摩诘居士默言无语，文殊菩萨即时就赞叹话啦，好，连文字言语都冇咗，咁就係真正嘅入不二法门。各位，禅门话维摩一默声如冤雷，菩萨们用消除对立嘅方法嚟说明不二法门，表示对论题两方面都唔执着，呢种系属于以言显言，即系话以言语文字去消除妄心。维摩诘居士咧更加高超，索性对一切嘅是非善恶嘅差别无言无说，达到咗证悟咗最高嘅境界。说斗禅师有句诗，佢话。维摩大事去何从，千古令人望莫穷，不二法门幽更问，夜来明月上孤峰。夜来明月上孤峰，这些咁亲切而明确的图画，正是主客内外没有差别的境界。 是不是超越了言语文字的，正如维摩居士的沉默一样，内含了无上的哲理。所以云门文演话：大智修行此是禅，禅门而默不而宣，万般巧说争如实，书却云门总不言。唐朝有一位出家人叫做达法，七岁出家，曾经读诵《妙法莲花经》3000篇，但是他觉得自己在修持上没什么收获，于是他参访六祖慧能大师。他拜见六祖之后，因为六祖相貌平凡，有些看不起他，所以在礼拜的时候叩头没有点到落地下，于是六祖就跟他说了：行礼头不掂地，你一定觉得自己有些本事，请问你学过些什么东西呢？达法法师就说了：我读诵《妙法莲花经》有3000篇。六祖慧能听过之后呢，就说了：如果没有领悟佛经的义理，就算你读诵10000篇，只不过是种下善根，将来世再修。而现在你以为自己了不起，诵3000篇《法花经》，这种态度反而害了你，使你的我执共高我慢更加厉害。达法感觉到有些惭愧，于是就问六祖了：既然是这样，学佛的人是不是只要明白义理就得，不需要时常诵经呢？六祖慧能随口就讲了一首偈：心迷法花转，心悟转法花，诵经久不明，语意作仇家。当你执着了佛经的文字，心里面想诵经求福，不从文字起思维观照，念口妄，不明白义理，那就是妄心执着念经，被佛经的文字转而控制了你了。但是当你彻底观照佛经的义理，从文字智慧去分析思维，从而实践修行，那就是你转动文字了。盲目诵经不明义理，就好像文字是你的仇家一样，永远有隔膜，那反而成为佛经的奴隶的。各位，学佛是要求智慧的，不是盲目求福。当你有了智慧的时候，自然会懂得怎样去行善，千祈不要做经文的奴隶啊。永嘉大师《正道歌》里面有一句名言：心是根，法是尘，两种犹如镜上痕，痕垢尽除光始现，心法相望性即真。心是根，法是尘，即是说众生的妄想分别执着心是由自己的感官六根产生的。六根就是我们的眼、耳、鼻、舌、身、意，这六根和外境六尘接触而生喜、怒、哀、乐、爱、恶、欲。六尘是色、声、香、味、触、法。当我们眼睇见色，即是一切物质现象，就产生眼色；耳听见声音，就产生耳色；鼻闻到香，产生鼻色；舌尝到味，产生舌色；身接触物体，产生身色；意念分别思维一切事物，就产生意识。六根、六尘、六色合共是18界，都是由众生妄想分别执着人我而产生的一切世间法。这种世间法呢，是万变无常的，包括了言语、思想、行为。心是根，法是尘，两种犹如镜上痕。众生内的六根和外的六尘都是妄心所现的，心和法都是好像镜上的尘埃一样， 蒙蔽了镜的反照能力。当你释妄归真，即是说净化思想行为，除尽镜上的尘埃的时候，原本的光辉就会应运而显露出来了。心法相亡性即真，当众生的妄心和一切缘起生灭的外境都揭色的时候，这一种觉性就是你的真心。狂心不揭，揭即菩提。真心是本来具足的，不需要去寻觅的。所以永嘉大师在他的正道歌这说，不求真不断妄，了知二法空无相，无相无空无不空，即是如来真实相。宋朝湛然元情禅师有一首诗，白云与我最相知，我住山时他亦随，侵早和风持障碍，晚来依旧护柴扉。在湛然大师的禅笔之下，白云变成了有灵性忠心耿耿的同参知己。所以他说，白云与我最相知，我住山时他亦随，我在孤峰山上结庐而住，终日参禅，而白云亦时常随伴我左右。白云知己不单跟随我住在山上，当清早和风吹散了他的时候，他又懂得在傍晚的时候回来守护家园。这些可能是禅师的白云禅。白云就是象征我们本来具足形影不离的如来智慧觉性。清早和风吹散白云，象征我们妄心浮现，起了分别妄想执着，忘失了真心，浮沉在尘世的浪涛之中。在物质世间辛辛苦苦地体验各种人生的甜酸苦辣，悲欢离合。白云傍晚跟着清风而归来，象征我们完成了物质世间的追寻之后，又回归到恬淡的茅庐，安住于真心寂静的境界。古印度的耆那教徒认为大地是有生命的，有感觉和有意识的，所以走在地上的时候，脚步要轻缓，以免踩痛了大地。这些是印度人的浪漫想象。湛然禅师的白云知己，晚来依旧护柴扉，不单只是将白云拟人化，还加深了参禅者超越了浪漫不可思议的冥想。在禅和子的意识里面，禅是无处不在无处不是的，更何况在山中一直相陪自己参禅呢？清风白云永远都是白云禅师的知己。禅门有句惯用语，放下屠刀立地成佛。这句话出自何经何典呢？涅盘经梵行品里面记载，印度波罗奈国有屠户名曰广额，所谓屠户即是屠宰家畜的人，于日日中杀无量羊，见舍利弗尊者，即受持八戒，经一日一夜以是因缘，命中身为北方天王的比沙门之子。八戒中第一的就是不杀生，放下屠刀就是不杀生，亦泛指不做一切恶业，不做恶业就能够得到种种的福报，进而求智慧，超越三界六道轮回，直至成佛的。立地是唐宋时代的口语，不是立在地上这解，而是说立刻或者是当下这解的。因为心中产生一念不杀生的善念，入了自己八色心田， 将来遇到善缘就会修学佛法直至成佛，所谓一发心者变成正觉。清代名臣纪晓岚在他的《月眉草堂笔记》里面说，乎佛法广大，容人忏悔，一切恶业应念消灭，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其实在宋代的禅宗语录之中，早已经广泛引用这句话，在《景德传登录》里面第25卷这么说，抛下粗刀便证阿罗汉果，到了《俗传登录》就改成为飘下屠刀立地成佛。不单止屠刀要放下，一切妄想执着都要放下。清朝堪山大师有一句禅诗，空山寂寂绝诸缘，不学诸方五味禅，参者不须向外求，但能放下自天然。但能放下自天然是重要的参禅心法，真理是不需要追求的，只要将我们的妄想成见放下，真理就会自然显露出来了。但能释妄，不须觅真，如果有一念寻求真理之心，等于执着佛法，犹如雪上加霜，会障蔽了本来的佛性的。所以永嘉大师说，君不见绝学无为闲道人，不随妄想不求真，无名实性即佛性，幻化空身即法身，法身觉了无一物，本源自性天真佛。人生犹如幻中幻，尘世相逢谁是谁，父母未生谁是我，一息不来我是谁。这首诗是宋朝中风明本禅师所写的。每一个人的生之前死之后是谁呢？生命之谜从古至今一直都是一个疑惑来的。但是很多人在未搞清楚生命是怎么回事的之前呢，就转入了尘世，浑浑噩噩地过了一生。有些人一生营营役役在名利事业感情的红尘白浪之中沉浮，但是最后生不带一问而来，死亦不带一问而去。所谓人生犹如幻中幻，尘世相逢谁是谁，父母未生谁是我，一息不来我是谁。即是说父母未生我之前谁是我呢？我在哪里呢？一息不来，呼吸停顿，当我死后我又是怎样的呢？想找到这些问题的解答，是要从我们的内心思维开始的。我们是要远离执着物欲的妄心，好像禅师那样参念佛是谁一样，反问自己，究竟我是谁呢？有一位近代禅师曾经留下一段俊永的故事。他参禅追寻了真理几十年一无所获，但是他不断地参一句疑情，我是从哪一个世界来的呢？有一天他走过市场，遇到一个卖蜡烛的小孩子，当时小孩点亮了一支蜡烛，显示给顾客精亮的烛光，小孩向他叫卖了，先生帮衬买蜡烛啦。禅师心怯来潮就问了，这支蜡烛是不是你点亮的呢？是啊先生，如果你能够回答我一个问题，我就全部买晒你的蜡烛。那这个小孩就欣然同意。禅师就问了，本来蜡烛是没有光的，然后你将它点着了就有光，请你告诉我知光是从哪里来的呢？小孩莞然而笑，不慌不忙地将蜡烛吹熄了，然后反问禅师了，现在没了光了，请你告诉我知光走了去哪里呢？ 禅师言下大悟，他从来没想到一个卖蜡烛的小子会成为帮助他开悟的一位贵人。